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个如何具体的来追求圣洁啊，就可以把这个讲义完成了。如何具体的来追求圣洁啊？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呢，我们第一就是要分辨源头，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事物啊，他所讲的话，他所要我们去做的事，或者是我们被交代的事情，它的源头到底是哪一个方面啊？它是一个贿赂呢，还是它是一个正当的收入啊？这些都要搞清楚。那么搞清楚了以后，我们就要分别为圣，我们就必须要站在圣洁的这一方面啊。好了，那怎么样可以追求圣洁呢？另外一个方法，第三点就是蒙光照。这个光照是很深的光照，就是照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暴露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的态度跟动机。如果我们能够蒙到这样的光照，我们真是太有福了。这样子我们就会更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是什么样子了啊！所以我们就会在神的光中悔改，然后得到更深的洁净。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被主管教啊，当主让我们要做一些事情，那我们没有马上顺服，因为我们不喜欢去做啊，我们就去单言或者甚至朝相反的方向去做，那这样子我们一定会被神管教的啊。好像约拿，神交给他一个工作，要他去向他们的仇敌尼尼微发出悔改的信息。跟他们说，再过40天，你们若不悔改，整个的尼尼微城都要倾覆了。他不喜欢去跟他的仇敌讲这么好的信息，因为他知道他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那他不希望他的敌国能够兴旺，蒙到神的恩惠，所以呢，他就往相反的方向走啊，往相反的方向走。那神并没有放过他，结果他上了一条船，往西班牙的方向。但是呢，结果那个船呢，就外面就起了大风暴啊，那个船差点就要翻覆了，所以大家就撤迁呢，到底是谁把这个灾祸带到这条船上？后来测出来就是约拿啊，所以约拿以为他可以躲起来，逃避神的面，逃避神给他的托付，没有办法。他无论逃到哪里，逃到地极也好，神都在那里等着他啊。所以后来他就叫他们把他丢在海里面。那他是情愿死啊，他都不要去做这件事。哎，结果神还是不放过他，神不让他死啊，神让他活得很痛苦。神就是让一条大鱼把他吞了啊，所以在那个大鱼的肚子里面，那是非常难受的一个情形呢 啊，那里面臭得不得了，腥臭得不得了啊，然后空气应该也不是太好，然后那个鱼的胃酸在那边分泌啊，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舒服的环境，所以这样子就逼着约拿低头了啊，所以约拿就在鱼的肚子里面就祷告了，向神悔改。结果神就让这条大鱼把它吐在尼尼微城旁边的那个海滩上面啊，被主管教。好，然后第五方面要经过试炼，试炼跟下面的试探是同一个字啊，试炼是从神来的，给我们的锻炼，好像火一样的淋到我们，要把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的一些渣滓给它浮现出来，给它滤掉。那么试探呢，是因着我们里面的私欲，所以呢有一个诱惑就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胜过它。好，如果我们不胜过它，哎呀，正是投其所好啊！我们里面的私欲跟这个外面的试探一结合，一结合以后就会怀胎，怀的什么胎啊？怀着罪胎，结果就生下来罪，那么罪生下来了，然后再长大了就生出死来，就产生了死 啊，所以这个试探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啊，我们千万不能够，让它胜过我们，而是我们要去胜过它啊。好，那么第七点是最享受的一点，就是跟主亲近，没有间隔，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啊，享受在他温暖的这个同在的阳光的照耀底下。那我们这个人一方面享受，一方面充分的安息了，放松了，没有重担了，没有惧怕了，没有任何的忧虑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在吸取主的自己啊，那个光啊，比镭射光还要厉害，它能够把我们这个罪性啊，在那边一再一再的致死啊，所以。我曾经讲过，有一个姊妹，她那个时候时间多一点，她就尽量的到教堂，不管有聚会也好，没有聚会也好，她就是在那边享受神啊。她先到教堂去，她比方她买了菜，她就把菜直接带到教堂啊，然后她就在那边亲近主，因为那个教会是常常把亲近主放在第一位。所以那个地方神的同在就驻留在那个地方，所以即使没有聚会，任何人只要渴慕在那里，就会遇见主的同在啊。所以他就趁着他的机会，多多的到那里去亲近主，等候主，储存这个神的同在在他的里面。等到后来他的环境改变，他的家庭遭遇到一连串的一些事情，但是他都没有倒下来。就是因为那段时间，他的灵里面积蓄了非常饱足的神的同在。好，好，最后上次我们讲到了神的话，哈，好像我们把这个神的话都已经讲完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到最后一项，就是要持守圣洁了 我们经过前面八个步骤，这样子下来，我们 somehow 就会有。一些神的圣洁啊，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身上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持守啊，你不能让它掉了啊，让它掉的话又要重来啊。所以呢，在第七项的时候，他说就要变成，逐渐的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有了荣耀，还要再加上更多的荣耀，from glory to glory。就是从一个荣耀的层次，再到更高的一个层次的荣耀，所以圣洁就是这样子。我们有了某种程度的圣洁了，跟我们信主之前是不一样了，绝对不一样了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常常有在退后的可能啊。这个就是说，所以追求圣洁，保持圣洁，这是一场征战。啊，这个一定是要征战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那个罪性还在啊，所以我们要一直的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这个罪性，罪性才产生罪行嘛，啊，那罪行可以靠着认罪悔改，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把它涂抹掉，变成好像从来没有发生一样。可是那个源头是我们的罪性啊，罪性常常又发动的时候，又是会产生出一些罪的思想，甚至于罪的言语，甚至于罪的行为啊，那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持守圣洁啊，这个就是讲得非常的具体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好，所以现在我们就直接的。来到最后这一点啊，就是持守圣洁。那我选了箴言第四章，因为我觉得这一段圣经啊，20节到27节，好像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大纲啊，所以我选这段圣经在前面。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你看，在这短短的三节里面，他讲了好多点呢。第一，听，留心听，侧耳听，对上帝的话要去听。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我们怎么听得到呢？所以每一天，不管有聚会也好，没有聚会也好，一定要有自己读圣经的时间啊。如果我们只是靠着聚会才听那么几处圣经啊，那绝对是不够啊。我们这个肉身吃东西要吃三餐啊，那更何况属灵，属灵的生命要喂养它啊，那就要常常的吃啊，哈、啊。所以要留心听神的话，要侧耳听神的话啊，然后呢，眼睛呢？眼睛要一直的停留在神的话上面，眼睛不要去看这个世界，这个花花绿绿、五光十色的世界，马上就把我们整个的注意力就吸走了啊！所以我们的要管好我们的耳朵，要管好我们的眼睛，还有呢，要存记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读圣经非常的马虎啊，非常的敷衍的话，我们记不了几句神的话。可是这里箴言告诉我们，留心的听，侧耳的听，这是看，这是讲到我们读圣经的态度。我们读圣经要读到 rhema，也就是说，今天我这一段时间，花了15分钟，花了20分钟，在神的面前读圣经。我要留心听主跟我讲什么，我要侧耳的听主借着我读的这段圣经跟我说什么。我的眼睛充满了神的话，而且要把它存记在我的心中。啊，这个心啊，圣经上的心跟这个 mind 是常常一起用的。有的时候这个心是讲到我们的情感。啊，讲到我们最深的那个倾向，讲到我们最深的一个意志、一个决定，但是很多时候它也是讲到我们的 mind，我们的理性啊，所以要把它背起来，要记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光从这两节，我们就看到，就可以检讨了，我们对于圣经是不是这样的态度啊？因为父神希望我们是这样的态度对待他所说的话。好，因为得着了神的训词，得着了他的话语啊，就是得着了生命。因为他的训词、他的话语、他的律例、他的典章、他的法则，都是灵，都是生命啊。所以他是生命哎，是永生的生命哎。而且呢，对于我们现在的肉身啊，它也是一帖良药啊，所以很多人在读圣经的当中，他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他的身体就会得到医治了啊。我从前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啊，他有一次感冒，非常严重的感冒，鼻塞、流鼻涕啊，不停，头痛、骨头酸啊，各种重感冒的病症在他身上都有啊。但是他非常的忙，他的工作非常忙，结果那天晚上就没有办法好好睡啊。他一方面又急，我必须要睡啊，我才可以胜过这个感冒，而且我第二天早上要早起啊。哎呀，不行啊！他越这样子想，那个症状就越严重。忽然他就起来，下定决心，他说：“好，我既然睡不着，我就不要在这里徒劳的奋斗，我就起来读圣经啊。”所以他就到了客厅。开一盏那个台灯，他就在那边大声的念圣经啊。他说：“我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在那边什么擤鼻涕干嘛的，我就用这个时间，既然不能睡，我就来大声的读圣经。”他就大声的读，结果读了30-40分钟以后，鼻子通了，烧也退了，骨头也不酸了，得到医治了，这是一件真的事情啊。所以，得到了神的话，就是得到了生命，也得到了一全体的 良药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治疗那六个癌症的9个月的当中啊，哎呀，那是神的恩典啊，神的爱那么丰富的浇灌下来，让我真的发现说，你日子如何，你力量也必如何，这是在生命记里面的一个应许啊。我真的发现，人家都说我好惨呐，好可怜呐，啊，怎么会这样呢？他们完全不知道那个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我那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因为神的爱那么丰富的与我同在，那是我从小到大那段时间是最快乐的时光啊。所以那个时候在进行化疗的时候啊，哦，我就好喜欢读圣经啊，也好喜欢去网上听那些很有名的讲员他们所听得到啊。因为我从来没有那个时候那么闲过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就专心生病嘛，呵呵，专心疗养嘛，啊、哦，哎呀，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得着了那些话，我的灵就强壮起来。我常常在家里头啊、哦，这样子跳舞，真的是跳舞，这样子听那个赞美神的那些诗歌啊、哦，就跟着这样子跳舞，赞美神，赞美神啊、哦。哎，结果9个月的时间，六个癌症就好了，完全的就好了啊！所以从我的例子，从我刚才说的那个好朋友的例子，这是真的，得着了这些话，就是得着了自己啊，啊，就得到了生命，也得到了医全体的良药，那甚至于我们环境里面的病。啊，比方这个发生的这个不好的事情啦，啊，状况改变啦，啊，这个财政有困难啦，啊，这些都是环境生病了，也可以得到医环境的良药。神的话实在是有大能的，太伟大了哈。好，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啊，哎，特别的要保住我们的心啊，因为你这个心里头是存什么样的计划，是存什么样的筹算，它就会酝酿、酝酿、酝酿到后来就会化成行动，然后这个行动。就是写下了我们人生的记录啊，所以这个源头在我们的心，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全心全意的爱神，要追求神呢，那我们就往永生的这条路上走，往圣洁的这条路上走。如果我们的心开始羡慕，哎呀，那些世界上的人啊，又有钱，又有权，又有名啊，又有享受，吃喝不完。完了，我们就走世界上的路了啊！所以千万要保守我们的心，above all，超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一生的产品，我们这一个人生到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就是从我们心开始的啊。然后24节开始啊，你要除掉邪僻的口。气绝乖谬的嘴，要注意我们的言语。为什么？因为在箴言，大家也许可以翻一下啊，18章21节。好，请我们翻到18章21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这个他是谁呀、啊？就是那个舌头，很喜欢舌头的，就是很喜欢讲话的，啊，这个舌头不要让它太休息，很喜欢这个舌头，那意思就是说非常爱讲话，喜欢卖弄舌头讲话的，就会吃这个舌头所结的果子，所以哈。另外一处经文呢，我们就不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口中所讲的话会充满我们的肚腹， 英文是 stomach，会充满我们的胃啊，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当然，我们第一会想到它会影响那个听见的人，对不对？哎，我们如果讲鼓励的话啊，对方就受到鼓励了。我们如果讲这个风凉话啊，给他浇冷水，那对方就会受到伤害了。我们第一想到的是听见我们讲话的人，但是事实上，我们所讲的话会充满我们的肚腹。啊，我们如果讲邪僻的话，这个邪僻的性质啊，就进到我们这个人里面。我们如果讲乖谬的话，结果这个乖谬的这种品格啊，就会进到我们自己的品格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人其实是受我们自己所讲的话所影响的。不久，我们就要看雅各书了。雅各书有一章里面专门讲舌头。他说啊，一条大船啊，哎呀，在海里面航行，碰到了大风大浪啊，他就被那个风浪这样子左右啊啊啊飘过来飘过去啊，很危险。但是只要用一个小小的舵，就能够稳住它，就能够控制它的方向。舌头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舵，所以生死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舌头，这小小的舌头是白体中最小的，但是它可以讲大话。这个大话还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说，哎呀，夸大的话，不是。它不只是夸大的话，它是可以讲出权势很大、权柄很大、影响很大的话。我们这张小小的舌头，它能够讲出生跟死的影响力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格外的了解这张嘴啊，一定要制服它。主啊，求你把守我的嘴，勒住我的口。要求圣灵来管制我们这张嘴，那当然我们自己一定要跟圣灵配合，要好好的控制每一句话啊，所讲出来的是哪一种性质的话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啊，这个我讲义上没有写，就是来补充一下哈。是不是在马太福音？我看第几章啊？他说，当我们的闲话每一句啊，主都记录了，所以在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啊，我们所一辈子讲过的闲话都要一句一句的供出来。
12章36节。
马太福音12章36节，请我们翻到啊，马太福音12章36节。好，我们读35节啊，34节好了。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哎呀，我们说，我绝对不要漏口风，我绝对要保守秘密，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讲，容易吗？非常不容易。心里所充满的，口里不知不觉就会说出来，那个口风就会漏了。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这个心跟口是连在一起的。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我们想要认识一个人啊，你就听他讲话，你就差不多知道一点，这个人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闲话，闲话好像就是无所谓嘛， 又不是坏话，又不是脏话啊，它只不过是闲话嘛。哎，不要以为说坏话、脏话、批评论断的话啊，才是属于恶的，不是。连闲话，闲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没什么造就性，没什么营养啊，对人没有什么益处，那就是浪费了人家的时间，浪费了人家的耳朵来听这样的话啊，这个也要句句都供出来。所以主喜欢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要有内容。好，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关于言语方面的细节。26节啊，我们回到箴言，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所以我们要先对付心，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心里存的，口里就会说出来。所以先对付好我们的心，就对付好我们的口。心跟口先对付了，眼睛要向前正看，啊，眼睛要向前直观，这是什么意思？要看到正确的盼望，正确的目标，不要那么 nearsighted，不要那么近视眼，只看到近处的一些小功、小利、小得。我们要看得更远，要看得正，就是我们这一生过每一天的日子，到底是在为的什么？为着在那一天得到这个荣耀的盼望，就是我们可以穿好我们的白衣，没有一点点的斑点，坦然无惧的见我们的主，让他来迎娶我们。所以我们的眼目要一直的看这个标杆。看这个，从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们要去得的奖赏。当我们的眼目是看在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要成就的话，我们的脚下的路，我们的道就跟着被调整了，啊，就不会偏左偏右了，就不会陷在邪恶的泥沼里面。好，现在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3章，我们请Jonathan 为我们念这一段啊，从第7节到第19节。
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用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是第7节、第8节的话，在在哪里呀、在后面又给他重复了一次哈、15节那边，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所以，当我们面对圣经这么厚的一本书，里面充满了神的话， 神将来在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审判我们，就是用他的话在审判我们啊。所以有一位很有名的这个老仆人啊，好像是穆迪吧，他常常在翻他那本很旧很旧的这个画的红红绿绿的那本老圣经啊，人家就说穆迪啊，穆迪先生，你这个已经传道几十年了，你这个圣经应该是滚瓜烂熟了，你怎么还是现在这么勤奋的这样子一直看它呢？他说哦，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一定要天天看圣经，看看是不是还有一个地方神说的而我还没有做到。这位老仆人这么忠心，可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对比，就是我们刚才在希伯来书里面所看到的那些观看上帝的作为达到40年之久的这一群以色列人，这是何等两个大的差别。穆迪牧师他知道神的话太重要太宝贵了，他常常在读它，看看还有哪一点他没有做到，没有照着神的话做，要一无挂虑啊。对哦，我好像有一点挂虑，我应该一无挂虑，不要有重担。对，我这一点点的重担不能够让他留在继续留在我的心里啊，他就是要让他的那件衣服是白，更白，再更白，他不能够允许有一个小污点留在那个衣服的上面啊。但是这一群跟主在一起40年了，他观看神的作为，他们看得太多了。在出埃及，在埃及地的时候，法老不准他们出去，不准他们走，神借着十次的灾害，到最后杀他们埃及地的每一家的长子，法老才不得不让他们走。然后走到了红海边，法老又后悔了，又来追了。前面是红海，后面是法老的军兵要杀他们，要追杀他们。神让那个航海分开，哇，这么伟大的神迹是他们亲眼看到的耶。等到过了红海啊，来到一个地方，那水没有办法喝，太苦了，叫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那神就启示摩西，把一棵树丢在那个水里面，哎，后来那个水就甜了。那一棵树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在英文里面就是用 tree 这个字。所以一次又一次的作为，他们还是迷糊哎，到了下一次又碰到一个挑战的时候，他们只会再发怨言，他们从来没有学到一次在灵里头的功课，完全不改。有一个先生啊，他跟他的好久不见的朋友见面了，那他们就彼此问候，他的朋友就问他说，哎，你现在应该是退休了啊，那你每天做些什么事啊？他说我喜欢打乒乓球。哦，你打乒乓球打了多少年了？打了40年了。哇，那不得了，你应该可以这个比赛的话一定是拿冠军了。他说没有啦，我这个打乒乓球的水准呢，就是还是初级的那个水准，打了40年。有听过这样的事吗？一个人常常打乒乓球，但是打过来打过去，他的水准只有初级的，虽然他打了那么多年。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这样，他们观看神的作为，在他们的环境里面充满了神迹奇事，但是他们对于主的认识，对于主的信心，还是跟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差不多。 他们没有长进啊。所以今天你信主多久啊？我信主两年。你信主多久啊？我信主二十年。那个二十年的一定会比那个两年的认识主更多吗？不一定。所以主才会说你们要小心，会有很多在后的反而在前，在前的反而在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就是看这个人学习的快不快。有的人信主二十年还是那个样子，有的人信主两年突飞猛进，全在乎可不可慕，认不认真，态度专不专注。可慕、态度专注、勤奋，这个都非常的影响我们的心窍被主打开多少，这是在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信主追求主的态度会决定我们所得着的关于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好，所以这一段经文这么长，只是提醒我们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如果一再的硬着心他就要发怒了，因为神的忍耐也是有限的，虽然他比人大多了，神能够忍耐他们四十年呢。哎呦，可是神也是会要发怒的时候，就不让他们进入迦南地啊，让他们要倒闭在旷野，让他们的下一代长大了才可以进入迦南地啊，那就是进入了约书亚记了。好，我们现在再请看哥罗西书第三章
第二节，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阿们。
接下来
念完是
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是，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Amen。 这一段很长，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它有几个重点啊。第一，我们的思想，我们刚才说过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我们过完这个人生最后的果效就是从这个心发出来的。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一生啊，我们应该说我们将来永永远远的结局，我们将来永永远远是过怎么样的生活，全在乎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心是如何。 啊，所以要思念上面的事，要把心思啊完全的放在上面的事啊，不要再去思念地上的事了。嗯，现在很多这些家庭主妇啊，嗯，他们非常的恐慌，为什么？他们当初买的金子现在掉的不像话，嗯，这是地上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地上的事，地上的邦国有兴有衰，地上的投资有赚有赔，地上的权位有上有下，这个地上的事不是我们要思念的，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因为啊，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这个旧人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在神的眼中，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这个旧人包在他的里面一起都死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新生命啊，是跟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要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淫乱啦、污秽啦、邪情啦、恶欲啦、贪婪啦，贪婪就是跟拜偶像是一模一样的，贪婪的人没有办法进神的国，放纵恶欲、邪情、污秽、淫乱的人根本与天国是无分的，因为这些都是旧人的生命。好，因着这些负面的东西，神的愤怒就会临到那悖逆之子。当我们过去在这些事情中活着的时候，也曾经是这样行过，但是现在我们要弃绝，请注意，这个弃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要弃绝这一切的事，还要加上什么？加上恼恨啦、愤怒啦、恶毒啦、阴毒啦、毁谤，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还有说谎，这些都是旧人的表现。但是我们已经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然后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状。为什么要用穿上了新人啊？神把这两种生命用衣服来说明，我们要弃绝旧人，就是我们要把旧人这件衣服啊给它脱掉，从我们身上完全的把它脱掉，跟它没有关系。然后现在呢，我们要把新人，因为是在基督里，就是一个 new creation， 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我们把这一个新人穿上来啊，所以我们今天是穿着这个新人来出现在众人的当中。这个新人啊会变的，他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就正像他照他的主的形状。这个新人很奇妙，他有一种 sense， 他会渐渐的知道上帝，旧人没有办法知道。那些吸毒的啦，那些在淫乱的里面的人，在贪污的里面的人啊，在这个贪婪的里面的人，在那个恶毒的里面的人，他哪能够认识神啊？他是死人啊，他对神的感觉就像死人一样。但是今天我们穿上了这个新的人，这个新人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有一种功能，他会渐渐的去认识神。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啊，我们要压抑这个旧人的表现，我们要多多的顺从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感动还有变化的工作。 这样我们就会在认识神的这个神圣的知识上渐渐的更新，一天心思一天，一天心思一天，就越来越像主了。所以我们既然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呢，就要穿上啊，也是穿上，把怜悯穿上去，把以前的什么残忍脱掉，把恩慈穿上去，把以前的那个不同情啊脱掉，把谦虚穿上来，那就是先把骄傲脱掉啊，把温柔忍耐穿上来，那就是把以前的这个鲁莽啊、暴力还有暴躁啊这些东西脱掉，才能够穿上新的。倘若人跟人之间有嫌隙的话呢，那要怎么办？要赶快去修补啊，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啊。那如果我愿意包容他，他不包容我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交给主。我们要先去做第一步，甚至于抢在对方的前面，我们要先去包容他，先去饶恕他啊，送个礼物给他，或者是在祷告的里面祝福他啊。我自己的做法就是，如果我跟谁有一点过节啊，我不要让那个过节留在我的心里太久。那么跨出的第一步是什么？十次的祝福他。主啊，求你祝福某某。主啊，求你大大的祝福他。主啊，求你丰富的祝福他。求你厉害的祝福他。讲十次。讲完十次以后，这个嫌隙就没有了。如果还在的话，那么再讲十次。我们要去走出第一步。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在这一切之外，就要有爱。爱是联络全德的。刚才那些怜悯啦、恩慈啦、谦虚啦、温柔的，在爱的里面就都有了。还有平安啊，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我们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跟人有一点嫌隙，我平安不在我们的里面，那个平安就没有了。这个平安是一种非常非常享受的状态啊，非常非常幸福的状态，就是没有跟任何一件事情有重担，没有。那不是说环境非常好，不是哦，常常就是在环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基督的平安就在我们心里做主，那真是棒，那真是太爽了。我们也是为着这个有基督的平安而蒙召的，归为一体啊，还有感谢的心啊。所以神的生命伟大奇妙在哪里？就是在这里。这世界充满了苦难，这环境充满了不顺，外在的平安安逸比较少，翻腾啊，那个负面的环境的情况常常比较多，但是不管是在哪一种状况里面，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哎，就是你想忧愁，你想担心，都担心不起来了，都忧愁不起来了，因为基督这伟大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做主啊，而且我们心里充满了感谢。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跟千辉弟兄结婚之前，我后来对他上班的地方很有兴趣，有一天我就去看看他的办公室啊，结果我发现他办公室，他的办公桌对面的墙上，哇，贴满了小纸条啊，就是他读圣经的时候，哎呀，觉得哪一节经文真好，他就把它写下来，就贴在他的墙上，他的墙上贴满了那个小纸条，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考联考啊，背英文单字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买一些那种空白的小卡片啊，把一些单字这样子写在上面，那么等公车的时候就拿出来背啊，或者是上厕所 走那段路的时候就拿出来背，随时的拿出来背，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意思就是要背圣经，神的话要把它背起来，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就是想出各种方便的方法帮助我们自己把那些宝贵的经文能够背起来，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们还不够到这样的地步啊，因为我们唱的诗歌太少了，唱完了一首，下个礼拜又唱新的，所以常常记不住多少首啊。但是我以前啊，我们唱的是古典诗歌，比较容易背啊，因为它的旋律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都是一样的，无论如何那个副歌是可以记住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跟清辉弟兄一起祷告的时候，哎，忽然一首熟悉的副歌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唱，用那个副歌来赞美神啊。所以这个就是用各样的智慧啊，用神的话，用神的话彼此教导，彼此劝诫，心被神的恩所感动，来歌颂神啊。无论做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个讲到我们生活了。在生活当中，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去倒个垃圾，去开信箱，收信啊，去买菜啊，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每次我们到礼拜三比较空一点，我们就是买菜的日子，我们一定要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去买菜，帮助我们买到该买的啊，不要贪心买那么多不该买的啊，帮助我们很顺利的买到我们要买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哎，这样子就很省时间哦，就非常非常的省时间了。即使是买菜这样的事情，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回到家，我们就会感谢神，主啊，真的感谢你，我们今天好容易就找到我们要买的啊，而且还有的时候还正在特价，呵呵啊，感谢主啊。好，我们现在看腓立比书第四章，
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腓立比书，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人，他是这样子提醒他们，要常常喜乐。这个常常啊，其实就是说要一直啦，要一直被神喜乐的灵充满。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这是在旧约里面啊。这个喜乐的心是良药啊。现在科学家也知道啊，他说，哎，人要常常快乐，你的心情啊，要换一个面来想。同样的一件事情，你不要老是说这个是倒霉，这个是糟糕啊，这个是困难，不要这样想，你就换一个角度来想。啊，我还不是最糟糕的时候啊，还有人比我更糟糕的，我要感谢主啊，要常常的喜乐。他说，当我们一个人喜乐的时候，我们的脑袋啊，就会分泌出一种物质叫做脑啡。哎，这个脑啡就会使我们的免疫力加强，而且使我们整个人健康。可是呢，当我们忧愁，当我们悲伤，当我们情绪是非常负面的时候，你知道吗？对我们的身体也非常的不好。所以箴言就说嘛，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啊，会使骨头都枯干。啊，忧伤的灵会使骨头都枯干。 以前我们在这个工研院上班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一些同事们，那其中有一位主管啊，我们叫他李大姐，他手下管100多个员工，他是会计主任啊，会计部门的主任，
行政组长
啊，行政组长，对，管很多的人。那后来我们接受一个老外的 ministry， 就是他们对中国台湾的那些国中生很有负担，觉得他们就是考试啦、读书啦、考试啊、考试的，好像很多事情都没有学到，所以他第一学期的课程叫做如何解决问题啊，那第二个学期的课程好像是如何管理你的时间啊，这个对他们是非常实用的事情。那我们就去做义工啊，那个 leader 叫做Stephen Long 对。那到最后的时候，一学期完了啊，他就要犒赏我们，就跟我们来一个退休会这样子啊。那这位李大姐啊，就去为他就去请他祷告啊。他说他的关节一直在退化，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只有50多岁而已啦，怎么关节会退化到那么厉害啊？他也不知道。那这位 Stephen Long 牧师啊，就他很谦卑啊，他就一只脚就跪在地上啊，他的手就扶着他的关节啊，他就在那边先用方言祷告，就说他先在亲近神。哎，他亲近神了以后啊，他没有为他祷告，他只是问他一件事情，他说你跟老人家们的关系好吗？哇，李大姐就很惊讶，他这个外国牧师怎么会问他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李大姐太能干了，她的婆婆老人家，她的妈妈老人家，两个老人家住在她的家里，那她白天要上班，晚上回家就炒菜，炒菜以后还要伺候这两个老人家，老人家有些病痛啊，他甚至于戴了手套帮其中一个老人家他便秘嘛，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上厕所，他就帮他掏，把那个掏出来，所以他非常的辛苦啊，但是他工作非常认真，哪个员工调到南部去了，结果生病了，他会开车从新竹一直开车开到南部去看望那个人，带着礼物这样子，他很爱他的员工，可是这两个老人家成为他的重担，他没有讲，他只是心里头觉得唉，叹气，所以他就承认，跟那个 Stephen Long 牧师承认，他说我觉得这两个老人家，一个婆婆，一个自己的妈妈，成为他心里头很大的重担。那 Stephen Long 牧师就说，这就是你关节退化的原因之所在，你愿不愿意为着主的缘故，在基督的爱里面重新接纳这两个老人家住在你的家，而且你服侍他呢，是为着主来服侍他们，你服侍他们好像就是在服侍主一样，虽然两个人好像还没有正式的信耶稣，但是你就是真正的在爱的里面啊，爱他们，甘心的服侍他们。那个李大姐就哭了，她说我愿意，求主给我力量，我愿意改变我的态度来服侍他们。好，结果那个 Stephen Long 牧师就为他祷告，结果后来他渐渐的他的关节就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的病哈要得到医治，但是常常是跟我们属灵的状况，跟我们一些实际上在心里面的一些故事啊，是非常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得那个癌症，在2003年的时候，感谢主啊，前面先让我去参加一个基督教的讲习会，参加那个讲习会回来以后，忽然那个认罪的灵，那个悔改的灵就临到我的身上，所以那一阵子啊， 我就是随时随地，哎呀，想到小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讲过一句什么话，非常不恰当，我就赶快停下手边的工作，就跪下来，跟主说，主啊，谢谢你提醒我，我那个时候讲那句话实在太不应该，我那个时候做这件事情，做这个恶作剧，实在是不应该，我向你悔改。我这是感谢神啊，我那认罪就越认越多啊，越认越多啊。主在给我做一个属灵的大扫除。一直到那天要去照超音波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得那么大的癌症。那个快要睡着的时候，哎呀，又想到一件事情，好啦，就躺在床上就认罪，把那个事情那个罪一认，就要睡着了。正要睡着的时候，听见一句话，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在想说，这句话怎么可能是对我说的？我又不忠心，我又不良善，我又不是神的仆人。我那时候根本什么服事都没有，在2003年的时候，然后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还在想这句话，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难道我这样子很忠心的在认罪？圣灵光照我，让我想到什么罪，我就赶快去认他。这个也叫做仆人哦，这个也叫做服侍神哦。呵呵，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服侍神不是说像那些牧师们坐在站在讲台上讲道，那个叫服侍。主感动我要认罪，我就快点认真的去认罪。啊，原来这个也叫仆人做的事。后来我再一想，不对啊，这个话是人离开世界去见主的时候啊，主才会跟人家讲这句话。呵呵，嗯，所以感谢主啊，到后来这个去照超音波以后，就发现了那个癌症。那我那些好朋友啊，就赶快跟我一起祷告。那结果有一个姊妹就说，许仙你不要怕，她想到的经文是，她得这个病不是因为她的父母犯了什么罪，也不是因为她犯了什么罪，主要是为了要神得荣耀，所以你不会死的。我说开玩笑，就不过是子宫要开一个刀而已，怎么会想到要死呢？我就觉得这个姊妹好像有点小题大做了。结果等到发现卵巢里面有癌，子宫里面也有癌，到后来脑袋也有癌，骨头里面也有癌，肺里面有癌，淋巴也有癌，哎，我才晓得为什么祖先要感动那个姊妹说，这并不至于死，那是要为了荣耀神。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灵魂的洁净跟身体的医治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啊。好，我们现在看到啊，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那怎么样能够摆脱这个挂虑呢？任何事情你就要感谢配着祷告，感谢配着祈求啊，就是说我们要祷告要祈求，对不对？不要光祷告光祈求，祷告配着感谢，祈求配着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出人意外太宝贵了，外邦人没有这个福气，他们得不到这种什么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他们只会忧虑忧虑再忧虑。但是神的孩子有一个这样的恩宠，神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是说我们先进入到安息了，我们先享受到这个平安了，虽然还在暴风雨当中，但是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啊。好，关于思想，它还有第八节，凡是真实的 ，whatever is true， 我们所想的， 要第一先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就不值得去想。所以我最不赞成人去看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金刚啊，又是什么超人啊，又是什么星际大战啊，这些根本就不真实嘛，都是人幻想出来的。结果人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花钱去看这些东西，我们要思想真实的，感谢神，那位真实的已经来到，而且我们也在这位真实的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是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将来会读到的。只有神是真实的，只有跟神有关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除离了神之外都是虚假的，不值得去想它，更不值得花时间去看它，花钱花精力去看它。你试试看，你看了两个钟头下来这一类的影片，你是不是很累？你觉得元气都耗掉了，那就是死的东西啊。所以最重要的 True 跟神，从神那里来的可敬的 whatever is noble 高贵的，属神的就是高贵的，不属神的就是卑贱的，公义的 whatever is right。 我记得中国大陆曾经下过一道这样的命令，就是那个八点黄金时段八点档啊，不准再去播那种什么有外遇的啦，这个有背叛妻子的啦，这一类的连续剧啊，我觉得太好了。清洁的啊 ，whatever is right， 他不希望那个电视台借着这些光怪离离的这些暧昧的这些情节来拼这个收视率，因为人都喜欢看这一类的。因为人内心都有一个这种自私的蠢动啊，希望这搞外遇只是因为这个不方便啊，有约束什么的暂时就不做。但是你在看这一类的剧情的里面，你可以得到 somehow 的一点满足，然后国家下命令不准再有这一类的电视剧，我觉得对老百姓是非常好，就是公益的，是 right， 是正确的。但是很可惜啊，奥巴马现在就说这个同性恋的结婚是合宪法的啊，所以主耶稣的来的日子是非常非常近的啊。好，还有清洁的 whatever is pure， 可爱的 whatever is lovely， 可爱的有美名的 whatever is admirable，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一类的事你们都要思念啊。德性是 excellent， 那么称赞呢 praiseworthy， 值得称赞啊。所以我们都要思念这一类的事情，不要叫我们的思想被玷污，只要让我们的思想越来越圣洁。好，以弗所书第四章
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对，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这是还是从负面来讲。为什么有污秽的言语？那一定是心中有污秽，对吧？心跟口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心里头哈没有任何的污秽，所以我们就讲不出任何一句污秽的话。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只是听见的人得益处，自己也会得益处啊。 箴言里面有一句是这么说的，他说喜爱清心的人，王就指的我们的主啊，王必因他嘴上的恩言与他为友。所以喜爱清心的人，所以他的心是清洁的，那么嘴巴上讲出来的话是什么话？就是恩言，让听到的人得到鼓励，得到帮助，得到喂养，得到认同。那么常常这样子讲话的人，王就是跟他做朋友。所以我们的话很重要，他会败坏我们，或者是造就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会更多的带来神，还是把神赶走，跟我们讲的话非常有关系啊。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一句话讲错了，圣灵就会在里面非常的不安，这是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的。或者一件事情没有顺服圣灵，圣灵开始在里面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啊。好，所以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先从我们的心里面都要除掉，心里头不让这些东西有任何的地步哈。好，所以才会有怜悯进来啊，有恩慈进来，有饶恕进来。好，以弗所书第五章
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并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是的，所以他说连提都不可，那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连思想里面一点都没有啊。你知道那克林顿啊，他跟他的那个什么白宫的那个实验实习生啊，那个做不对的事情，克林顿道歉。你知道他是为什么道歉吗？他不是为他做了这样的事情而向全国国民道歉，他是因为被揭发了，他才勉强道歉。我们不要怪克林顿，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啊。我们今天有些事情在我们里面其实是有的，在思想里面，但是今天他没有做出来，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会好像有点跃跃欲试。我们的思想神全都知道，我们的配偶不一定知道，或者我们的好朋友他不一定知道，因为他没有表现出来，但是神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啊，我的配偶看我看得很紧，所以我就没有做，或者是说哎呀，我对我的好朋友非常嫉妒啊，有什么了不起啊，什么什么的啊，我对他有些不好的想法，他不知道，那就没有关系啊，反正没有人发现。不行的，有这种念头，第五节，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都是无份的，都是无份的。我们为什么会嫉妒人家？就是因为我们有贪心，觉得他有的我们没有，那我们也应该有，这些都是在神的国里是无份的。我们之所以有贪心、有嫉妒，或者是有一些暧昧的啊暧昧的这个欲望，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即使是基督徒了，即使是他的儿女了，即使是已经看过他很多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的认识他。 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些贪婪，那些淫念，那些毁谤啊、嫉妒等等，因为我们还不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更多加添我们敬畏的心，知道我们的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有的受造之物在这位创造者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啊，所以不要跟那些污秽的那些不信主的人跟他们同伙，千万不要啊。好，下面以弗所书第五章
15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是的，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这个试探充满我们的四面八方，随便一张图画，随便一个新闻的照片啊，这个世代邪恶，所以呢我们要谨慎行事，要像智慧人，看得出那个源头，看得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它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恶者，常常要分辨那个源头，然后呢要选择分别为圣，要爱惜光阴。我以前的老牧师荣教士，他的老师叫做吴老牧师。吴老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凡是不背十字架的那些时间，全都浪费了。要爱惜光阴，凡是那些跟罪孽纠缠，不一定是外在的，就是在思想里面，凡是那些跟罪恶纠缠。”没有好好的把他们弃绝、摆脱、脱离的那些时间都是浪费了，所以不要做糊涂人啊，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18节它是用一个对比，一个是酒，一个是圣灵。酒能够控制人，让人放荡。今天很多女的在台湾，我看新闻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就这样子一个人跑去那个夜店去喝酒，哎，喝酒喝到不胜酒力，就这样子躺在路边，然后人家说去捡尸啊，捡尸体，然后就被性侵，然后醒来以后要告人家，真是莫名其妙。你自己提供这个机会让人家性侵你吗？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酒千万不能去碰它，但是要被圣灵充满，圣灵也会影响人。那时候我在我那个教会里面，我看到一个老先生，哇，真的是标准的那种国学修养非常深的老人家啊。哎，很少讲话，一讲话就是出口成章这样子，很规矩，做事一板一眼的。所以有一天主日晚上，聚会完的时候，大家在追求的时候，哇，他就被圣灵充满。你知道他开始怎样啊？他开始唱评剧啊，但是那个不是京戏，是赞美神的歌。那因为他自己会唱那个京戏，所以他那个赞美神的歌就是像京戏一样这样子唱的啊啊、哦哦。然后他开始说几句方言，然后又开始唱京戏啊。哎呀，我们在旁边看的啊，好稀奇啊。然后他起来就是这样子手舞足蹈，这绝对不是他平常的他啊、哦，被圣灵充满。当初五旬节的时候， 那些外乡人就说：“哎呀，这些人都被新酒灌满了。”那彼得跟他们解释，是被圣灵充满，是被圣灵的酒所充满了。好，所以又来啦，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愿我们跟同伴之间所讲的话，当然有的时候实在是有困难，要讲清楚啊。那然后呢，不要停在那儿，用诗章、颂词、灵歌，用赞美的方式，用感谢的方式，用宣告得胜的方式，把它带给神啊。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又来了，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每做一件事情，要问自己：我现在有没有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做的这件事情有没有跟主耶稣相关？是不是主耶稣会认可的？是不是主耶稣批准的？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件事情是跟主有关的，主必保守，主必带领，必有一个亨通啊，一个很好的结果。都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因为每个人都有圣灵在他的里面啊，所以不一定说我的感动才是最好的啊，要常常的也尊重圣灵在别人心里面的带领啊。好，约翰一书，
3:2，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是 Dear friends, now we are children of God, and what we will be has not yet been made known. But we know that when Christ appears, we shall be like him, for we shall seeHim as he is. 今天我们还没有面对面，我是说眼睛啊，肉眼，我们的眼睛还没有看到他。今天我们只是在灵里面看见他，感觉到他的爱，感觉到他的平安，感觉到他跟我们在一起，感觉到他的爱，感觉到他对我们的指引，感觉到他不满意我们的时候啊，那种忧伤，感觉到他满意我们的时候，他那种微笑，那种称许，这些都是在灵里头在摸他啊。但是呢，那一天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像他，这个像他是肉眼可以看见的啊，而且呢，我们就 see him as he is。就是我们的肉眼就可以完完全全的看见他，耶稣父神，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看他啊，因为他太大了，他大过这个宇宙，那要怎么看呢啊？所以神把他一切的丰富都放在基督的里面，而基督道成肉身，让我们可以将来肉眼看见他。然后他今天是借着圣灵，三一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天天在改变我们啊，所以呢，我们要像他，应该是从现在就渐渐在开始了。我们可以常常的回顾一下去年的我，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的我是什么样子？那么今年7月份，我跟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改变？你看那个小婴孩啊，你每一年看到他的时候，他都会长大。你再一年看到他，哇，又长大了。他就是一直在长。那同样的，神的生命，这个新人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一年一年这个身量？耶稣的智慧和身量，还有神跟人喜悦他的心，都日渐的增长。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就是我们的智慧和身量，属灵的身量，还有神喜悦我们的心，跟周围的人喜悦我们的心，都在增长，因为我们越来越像他。所以如果 All who have this hope in him purify themselves just as he is pure. 看中文的时候不太懂，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难道他也要洁净自己吗？不对，好，应该说凡向着主有这样指望的，就会洁净自己像他那样的洁净。所以后面这个洁净是形容词， just as he is pure。 所以我们就是渴望洁净自己像主一样的那样的洁净。好，下面有篇文章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读一下，这是我很多年以前为我们教会的那个杂志恩光所翻译的一篇文章，
就是整篇读着。
对
啊，别人可以，你不行。如果神呼召你要你的全人像耶稣，他就要引领你进入一个钉十字架谦卑的生活，而对于你的顺服也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不允许你照别的基督徒的样子行，他似乎不允许你做其他好人所做的事。别的看起来又虔诚又为主所用的基督徒和传道人可以管一些闲事，在背后操纵一些事，努力筹划来完成他的计划，可是你不能这样做。而且如果你努力尝试这样做，你将会大大失败，且主责备，使你万分懊悔。别人可以拿他们自己、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成功、他们的著作来夸口，但圣灵绝不允许你那样做。如果你开始那样做，他会使你得到极大的羞辱，使你不得不轻看你自己和你的善行。他允许别人发财、继承一笔遗产，或者过奢华、过着奢侈的生活，但神似乎要你一直贫穷，因为他要你得着远胜金子的东西，那就是无依无靠地来投靠他，这样他就能每天从那隐藏的财宝里供应你的需要。主叫别人被尊敬、被尊崇，而使你隐藏不为人所知，因为他为了他在您的荣耀，必须选一些精选的芳香的果子，这种果子都长在隐秘的地方。神为叫别人伟大而使你渺小，他会让别人为他工作而得到称赞，而使你劳苦而不知道成就了什么。然后为了使你的工作更有价值，他甚至让你所做的叫别人得荣耀。这样主耶稣来的时候，你要得到十倍的奖赏。圣灵会用他祭邪的爱严格的鉴察你，他会因着细微的言语和感觉，或是你浪费了自己的时间而责备你。然而其他基督徒却从不为这些小事而烦恼，所以你何不下定决心承认神是一位无限的统治者，他有权利照他所喜欢的来对待属他的人，而且他用你理智所不明白的方式来对待你，也不向你解释许多事情。他要追讨你所许的愿，如果你曾完全地迈出你自己做他的奴隶，他就要用他祭血的爱将你围捆起来，让别人说做你所不能说做的事，永远将你自己摆在这样的地位上，直接让圣灵来管制你，并且他有权力勒住你的舌头，或者捆住你的双手，或者闭上你的双眼，但是他并不如此管制别人。当你如此的被这一位活的神所占有，以至于在内心深处管理，且极乐意让圣灵如此特别的、个别的、私下的、祭邪的监护并管理你的生活时，你就已经找到天堂的前厅了。
Amen。 所以神不只把我们跟世界上不信主的人 啊，分别出来而已。他甚至在他的儿女当中，他还要再分别一些人出来，跟其他的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我们发现神这样子的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大大有福了，因为神对我们的要求比较严格。为什么？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盼望比较大，他对我们的计划，他对我们的想法比较高哈，所以我们不要误会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做法，这是非常有福的啊。好，
OK， 好，我刚好最近听到有一个弟兄，他在学习一些功课，就是当有一些事情啊。有些东西是他做的，就被人家把他的这个成果拿去夸耀了啊。
嗯。
那他心里头就觉得说这个主在熬炼他。不过我今天读了这一篇呢，发现他这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的
情况。
对，感谢主啊，这个是我们是神的孩子啊，神在我们身上塑造一个永不能衰残的东西啊，
不震动的国。
对，好，那我们要祷告啊，祷告。今天我们那个雅各书，我们就留到下礼拜讲了啊。好，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花了四次的时间讲这个密集的集中在这个圣洁的题目上哈，因为也99%都是神的话嘛，你就会发现这个主题啊是必修课，是绝对不能够轻忽的，而且是必须要 pass 的啊，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去修它的，因为人要绝对的圣洁，因为上帝是绝对的圣洁的啊。那我们经过这样子一个四堂课密集的这样子打基础以后，你再来读雅各书，你就会态度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好好的抓住你读经的生活，你可以先把雅各书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整个的读过几遍，你就会有很充分的那个享受还有领受还有感受了。